生命记第九至十六章。第九章，我们前面提过，生命记的意思呢，是再次申述神的诫命和律法。事实上，就是摩西将先前颁布的律法做简明扼要的复述。虽然这本书的内容涵盖了40年的历史，就是从出埃及到开始进入应许之地为止，但就实际的时间来说呢，实际上只是摩西生命中最后40天左右的时间。摩西这时候年岁已高，但是他仍旧神采奕奕，有敏锐的视觉和听力，精神体力丝毫不减当年。我有时候呢，还要戴上老花眼镜才能看得清楚东西。就说，哎呀，神呐，你给摩西那么好的视力，怎么就没给我呢？那时候摩西已经120岁，视力还是十分明亮，精力也没有衰减，动作依然敏捷，能够很快的翻山越岭，不输给任何人。然而神却不准许摩西进入应许之地。这时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准备进入其中。他们前面是约旦河，对岸就是耶利哥城，他们要攻取的第一座城市。摩西心里明白，百姓渡河的时间已近了，而神又下令不许他过河，因此呢，该是他与百姓道别的时候了。所以摩西赶紧利用他生命最后的40天，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再复习一遍，以鼓励激励百姓，提醒百姓神和他们之间有一个特别的约的关系。他们将来占领了土地，在那个地方居住下来之后，得凭据这个约来生活行事。摩西在生命记中重述的这些律法、典章、诫命及审判都非常重要，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百姓了，他们将再也找不到摩西，从他那里得到教诲和劝慰，或者是寻求来自神的指示及带领。摩西马上就要和百姓道别了，因此生命记记载的可以说是他最后一次给百姓的教训。第九章，摩西接着对百姓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这时以色列人来到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边界，40年前他们也曾经来到此地，那个时候他们心中充满了惧怕，因为听见境内的城墙坚固，戒备森严，而且呢，居民呢又高又壮。他们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进去，因为其中的居民比他们强壮。他们甚至还想找个人带他们转头回埃及去呢。这时，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身上。40年前，神因着他们的失败处罚他们，让他们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之久。当时他们派探子进去窥探了那第40天，神说，你们要用一年的时间来抵一天，这样你们要在旷野当中流荡40年，一直等到不幸的这一代都死掉为止。那时百姓因为害怕哭喊说，神把我们带到这里就是为了要灭掉我们，如果进去夺取那块地， 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就会被杀，我们也会死在这儿。所以神就说，你们要替儿女忧愁吗？他们将来却要进去夺取那块地，你们自己却不能进去。摩西此时正是在想尽办法不让百姓再次被恐惧情绪笼罩。以色列人若不在此时进入迦南地，结果就不堪设想。所以这是摩西尽其所能来关照百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看出问题在哪里，同实际情况如何，并且鼓励他们认清他们所服侍的神远大于他们所面对的障碍和困难。我想对于基督徒而言，以客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也同等重要。我们如果用轻狂的态度来看待严重的事情，就太不理智了。我们应该客观的看清问题，但是同样要超越那些问题，清楚我们所侍奉的神有能力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他愿意用大能的手稳定地托住我们的生命。摩西就是如此客观地对百姓说，看着，你们马上就要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你们所要占领攻取的城市居民都比你们强壮，那些国家远比你们更大更有力，然而你们最后一定会战胜他们。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你们所要面对的是一群高大的巨人，那民是亚纳族的人。亚纳族人呢，就像今天非洲的瓦图西族的人一样，都是一些高大强壮的巨人。以色列百姓站在那些居民面前的，觉得自己像侏儒一般。哇，那些人又高大又强壮。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曾经听人们说，他们都是高壮的巨人，谁有办法在他们面前站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尽管那些国家是那么强盛伟大，他们的居民高大强壮如同巨人，然而主你们的神将要在你们之前先过去。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只看到面前的问题，结果就惊慌失措，看不见神的伟大与全能。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碰到的问题啊，真是太大了。结果呢，我们两眼只看到问题，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在这种时候，我们很容易把神给忘记了，甚至根本看不到神的存在。然而我们绝对不要忘记神。太阳的直径大约是865000英里，比地球是足足大了120万倍左右。尽管太阳是这么大，你却只需要用一个小小的眼镜盒就能遮住整个太阳，或者用别的小东西可以挡住太阳。只要你把这个东西靠到你眼睛很近的地方就行了。同样的问题逼近你的时候，你眼里看到的只是那个问题，你没有别的东西了。神比整个宇宙还要大，它充满在宇宙之中，可我们却看不到它。因为我眼前的问题遮住了我的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摩西跟百姓挑明了这个问题，但接着提醒他们不要担心这些问题，因为神耶和华会在你们之前过去， 我们很容易专注于魔鬼的力量，因为敌人远比我们强壮有力，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样我们就会被他的气势压倒，完全看不到神的大能大力。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没错，你根本不是撒旦的对手，但是撒旦却根本不是神的对手。你们的神耶和华要在你们之前替你们作战，为你们夺取敌人的领土。我们必须时时记得主与我们同在，他有无可匹敌的大能。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的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摩西告诉他们，当神帮你们赶走敌人，夺取领土，灭绝了那地的国民之后，你们自己要十分小心，千万不要自以为意，免得你们松懈下来说，因为我们公义敬虔，所以神才替我们成就这些大事。自以为意实在是很糟糕，然而我们却容易受他的袭击。人性呢，有一种负面的倾向，就是想要别人认为我们很公义敬虔，超出我们的实际情况。这实在是我们人性的污点。我们喜欢别人将我们看成属灵的伟人，以为我们与神同行啊，非常亲近啊。我们有这种怪毛病，常常故意装出一副很敬虔又圣洁的样子，让自己飘出一股公义的气息。我们喜欢别人以为我们是圣洁敬虔的人，好像神使用我是因为我圣洁，甚至还自以为知道神为什么不使用你的原因，这是在属灵上轻看别人。一天下午正值祷告的时候，彼得和雅各正准备进入圣殿，一个乞丐拦住了他们，祈求求他们的帮助。彼得说，你看着我们。那个人就转身看他们，希望能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真是废话，那你叫我看着你干嘛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那个人边走边跳，并且赞美神。在他经过的时候，旁边的人就说，哎，他不就是几年来天天坐在圣殿门口那个瘸子吗？没错，就是他。哎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哎，我也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哇，大约有5000个人跟在那人的后面。他来到走廊的时候，看到彼得仍站在那里，肯定就过去抱他亲的，而且是又叫又跳。所以呢，人们以为是彼得行了神迹。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那个时刻，其实彼得正面临他服侍生涯当中最险恶的危机，因为人们看他就好像在看一个神圣公义的伟人，人们都在用敬慕而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仿佛在说，哎呦，彼得，我能不能摸你一下？彼得可以顺势说，
你们知道吗？要拥有这么大的能力，需要真正愿意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你要绝对完全委身于神。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出这种牺牲的，但是如果不下定决心，你就无法获得这种惊人的能力。哎，如果彼得真的那么回答，就等于在抢夺了本该归给神的名声和荣耀。有许多的传道人其实都犯过这种错误。由于肉体的软弱，我们都喜欢被人另眼相看，以为我们神圣之至，遥不可及，或者至少以为我们比一般的人更多的委身于神，或者做出了更多的牺牲。我们属肉体的血气就是这么狡猾，总喜欢发出一小股公义的气息，让周围的人以为我是多么的圣洁。但这就是专职侍奉神，时常经历神大能的人常常会碰到的危机。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神所使用的器具，却看不到神，结果呢，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了人，而不是神。所以被神使用的人，自己要非常小心，不要夺取神该享有的荣耀和功绩。因此呢，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臣服于谁呢？要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当神开始在你的生命做工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不要犯属灵上妄自尊大、自以为义的毛病，自夸说，哎呀，因为我甜美可爱、圣洁公义，又能完全委身于神，所以神才替我行了这些大事。神说，喂，你们连想都不可以这么想啊。当你们进入那地，占领敌人的领土为业，定居下来之后，可千万不要自以为啊，是因为我们自己正直公义、圣洁无比，神才给了我们这块美地。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神说，我给你们这块地，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也不是你们心里正直，而是因为那些国民邪恶和不正，所以我才将他们赶了出来。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口气呢，像极了我们的摩西啊，是罗蒙牧师，不是吗？紧接着呢，摩西提醒百姓，他们自己是何等的顽梗悖逆，他们曾经多次的惹神发怒。百姓第一次惹神发怒，是在他们要离开埃及，却还没有完全离开埃及的时候。一路上呢，他们都在不断的惹神生气，摩西就提醒他们，他如何多次替他们求情，不然呢，神早就将他们全部剿灭了。摩西在第22节提醒他们，神如何在塔贝拉降火焚烧那些悖逆的百姓，他们如何在玛撒的地方试探神，又如何在基伯罗哈塔瓦的地方埋葬了那些心存贪欲的人。另外呢，他们还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地方违背了神的命令。这些事件呢，都引发神的大怒气。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从一开始，你们就这样不断的悖逆神。神将这块美地赐给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或是你们心中正直，而是因为神与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雅各立了约，答应他们要将这地赐给他们。神在履行他对你们祖先的约，至于你们，只不过是一群应景象悖逆抗拒神的百姓罢了。第10章，摩西在第10章
继续讲述百姓在旷野中失败的经历。他提到，当他手里拿着两块刻着神律法的石板，从山上走下来，却看到百姓在拜金牛犊的时候非常愤怒，把那两块石板也扔了下去，结果石板在百姓面前摔碎了。因此，神再次吩咐摩西凿出两块石板拿到山上，在神面前禁食40个昼夜，没吃任何食物和水啊。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10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然后再将板交给我。神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地带领了他们。在本章的第12节，摩西向百姓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一旦你相信了神的存在，就要思考这么的一个问题：神到底向我要求什么呢？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相信神的存在要比不相信容易得多。不知道今天有几个人看着日出的景象啊，那景象真是美轮美奂。我无法明白有人看了日出的美景之后还不相信神的存在。你如果开始思考整个宇宙的运行，思想生命过程的奥秘，就会知道相信神的存在比不信要容易得多。看一下我们人类，了解到整个精密细致的人体竟然呢是从最初的一个受精卵发展而成，而人呢又具有如此大的潜能，你实在是不得不承认神的存在。因为只有万能的神拥有无尽的智慧和知识，才能够创造出像人体这么复杂的器具来。神创造我一定有他的计划和目的，那么神到底要我做什么呢？我不认为神只是把人创造出来，然后说好了，你就自生自灭吧。所以，作为被神所创造的我们，对于那位创造者，应该负一些义务和责任。那么，什么义务呢？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神的要求似乎不容易做到啊，那神到底要什么呢？他要你敬畏他，照他的指示而行，要你爱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你说，哎呦，我没做到，那该怎么办呢？要遵守神的诫命，照他的指示而行，尊他为大，这确实很难，我们呢，的确没有办法做到。如同罗马书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难道就这样一切都完蛋了吗？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神早已经准备好了另一套方案。因为神期待你照他的标准而行，他想要大家都照他的准则生活。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每个人都照神的要求而行，我们的世界一定会非常的美好。如果每个人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全心爱神，又能爱人如己，与神和谐同行，这个世界不知道会多么美好。然而呢，人却没有做到。我们不但没有敬畏神，反而时常的亵渎神，不但没有尽心尽力的爱神侍奉神，反而呢不停的悖逆神。我们不能完全遵行他的旨意，爱他侍奉他，说我们失丧了呢，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不是说我们不再有什么希望了吗？
啊，那当然不是。
新约圣经记载道，人们来找耶稣，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同样的意思是，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
感谢主啊，这一点我就能做到了。我无法达到神理想的准则，但是现在呢，我可以达到神的要求了。
现在神到底对我有什么要求呢？他要我相信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没问题啊，这我做得到。对我来说，神要求我相信耶稣，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神为我的罪，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了世间，而我只需要相信他为我预备好的救恩，这就可以了。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得到一种崭新的能力，因为基督进到了我的生命当中，并且住了下来，他大能的内住与彰显，于是呢，就赐给了我能力，使我能够照着神理想的准则而行。正是基督赐给了我力量，能够行在神的义当中，赐给了我需要的爱来爱神。他在我的生命中动了善功，使得我靠自己做不到的事呢，都一一的得以成就。可见神并没有放弃他原来的神圣标准，而是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所需要的能力来达到他的要求。在我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当我将生命完全交托在他手中的时候，我就达到了神的要求。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了神所要求的那些准则，只是呢，我们没法达到。然而在新约当中，我们却发现，只要信靠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达成神对我们定下的行为准则。摩西接着又提醒百姓，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所有一切都属于神。放眼看看浩瀚的宇宙，全都属于神。那天上的天都是他的，这包括宇宙中好几百亿的星系。诗篇24篇告诉我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宇宙中所有的都属神。然而撒旦夺取了这原本属神的对世界的控制权。终于耶稣来付上了救赎的代价，将全地买赎了回来。神很快就会来到这地上行使他的主权，因为耶稣早在2000年前已经用他的宝血将世界买赎了回来。理论上，全地现在已经属于神了，因为耶稣已经付出了赎价。但是呢，目前撒旦的力量仍然运行在地面，暂时还控制着这个世界。再过不久，耶稣就要第二次降临，将会有一个天使一脚踏在陆地，一脚踏在海面上，宣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时候耶稣将会在地上行使他大能的统治权，我们则能够享受神创造时原有的理想世界。凡是今天的世界 人们感到疑惑难解，说神若是爱，怎么容许那么多灾难发生呢？神若是爱，为什么还发生缅甸的大屠杀？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饥寒交迫？为什么让奇形怪状的婴儿出生呢？目前这个世界仍然违抗神，我们还没看到神原初设计的心爱的完美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到种种患难，其实呢，这都是违背神的结果。但是不久的将来，耶稣就会来临，建立起神的国度，统治整个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神原本想要的世界，一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任何畸形胎儿的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将再也看不到瞎眼的、瘸腿的，看不到聋子或者哑巴，那将是神原初就计划好的美好世界。我真是巴不得那一天马上就能临到。人们谈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往往马上就联想到原子弹大爆炸、原子尘、辐射线遍满四周。人们以为这就是世界末日，但是这却不是基督徒所期待的。我们等待的是世上所有想要统治人们的政权的结束，不论是集权统治者或者民主政府的领袖。我们期待我们的君王来临，他将以公义统治全世界，在这世上设立一个真正公义的国度。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将和平共处。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时所有的人都公平相待，和平共处。花在国防方面的钱则可以用来开发农业，世上不再有人忍饥挨饿。先知弥迦预言呢，刚好就是这种情况。在那个世界，人心呢不再贪得无厌，强者不再抢夺弱者，富人呢不再欺压穷人，我们将经历无比的爱和喜乐，因为有神亲自居住在其中。这样的世界还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你对我说，弟兄啊，你呀，好自为之吧，因为你得活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啊，再没有其他出路了。对我而言呢，这才真正是悲惨的末日预言。如果是这个混乱的世界快要结束了，这一点也不是什么坏消息，反而是一个荣耀的信息，充满希望的信息。我必然要将这个来自神的好消息传给你们。感谢神，人类替自己制造出来这一堆混乱的局面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了。我们将要亲眼看到神在地上设立他公义的国度。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神很快就要落实他对地球的掌控权了。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原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定下割礼，有其属灵的意义，就是要将属血气的生命完全切除掉，从此以后不再体贴肉体活着，而是要顺从圣灵而活。割礼用来标记属灵的人，或以属灵的事为念的人，他们和有着属世本性的人、物质主义的人及体贴肉体的人有着明显的对比。属神的人不会让物质主义的及属血气的欲望控制自己，而是以属灵的事为翻译的人。 割礼就是他们与神立下的属灵之约的记号。问题是，以色列人将这个约局限在属肉体方面，而不是属灵方面。保罗指出，他们只在肉体上行割礼的仪式，与神期望他们在灵里分别为圣大相径庭。今天人们可能也只是谨守着某些宗教仪式，却没有与神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教会里头一切照本宣科，心里呢却毫无所动，与神没有什么关联。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今天啊，人们很容易犯以色列百姓同样的错误，十分注重外在的宗教仪式，但是神注重呢，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摩西告诉百姓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了同样的问题，真割礼也是心里的，我的心要和属血气的生活一刀两断，不再体贴肉体的情欲，要全心寻求神，如同大卫王所说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心如同干旱无水之地，苦苦地渴求神，神在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渴慕属灵的事，以属灵的事为念，心中切慕神，向往着过属灵生活，全人奉献与神的人。摩西鼓励百姓过属灵的生活，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大而可畏，从语言学来说呢，是一个很古老的字，有很可怕的意思。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英语钦定本圣经翻译的时候用的是 terrible 这个字，是可怕的意思，我觉得不是很适当。如果用 awesome 大而可畏，也许会更好一些。我们通常呢会把可怕这个字和怪异、恐怖、带悲剧性等等的意思呢连在一起，但是圣经原本指的是可畏，这是比较古典的用词。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摩西鼓励百姓要敬畏神，侍奉他，赞美他，爱他，将生命完全交托给他。好，第十一章。十一章里，摩西继续在告诫百姓，因为他们呢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了，他又再次提醒百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以来呢所行的种种神迹奇事，神是如何让法老和埃及全地遭受灾害的，如何将埃及的军兵马车淹死在红海之中，在旷野里如何照顾他们、喂养他们、保守他们一直到现在，以及神是如何对付那些违抗悖逆者啊，大贪和亚比兰，就是让地面分开，活活的将他们吞下阴间。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个人呢，很喜欢这一节经文。神说，我会特别眷顾看守这块地。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呢，每次到以色列都会想到这段经文，提醒自己正站在这块神经常看顾的地方。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块特别的土地，神是特别顾念这块土地。这块地呢，其实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土地。我呢，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我觉得很多地方的景色呢，比以色列漂亮。就拿加州来说，你在谢尔拉或者是优胜美地高山上看到的无与伦比的美景，这在以色列就看不到。然而神使用那块地来完成他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神就特别眷顾那块地区。神看守那块地，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在那里出生，在那里生活行动，又在那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特别眷顾那块地，他的眼目时常注视着他，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原文作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进入那地之后，只要你们尽心的爱神侍奉他，他就会赐福给你们，让那块土地呢按时期的降雨，包括春雨和秋雨，让你们有翠绿的田野可以喂养牲畜，你们的土地呢也会丰产五谷等等的地产。神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就是尽心尽力的爱他，侍奉他。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换句话就是说呢，千万要记得这些啊。但问题是，人就是常常记得谨守仪式，却忘记了这个仪式代表的意义。他们遵守了整套的仪式，将律法系在手腕上，或者放在小盒子里，挂在额头上，吊在门框上，进出屋子的时候呢，还要亲吻一下小盒子。哎呀，他们呢不辞劳烦，谨守着全套的仪式。然而呢，他们只是停留在仪式上，他们并没有爱神、侍奉神的心。外在的仪式取代了他们爱神的心。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啊，免得让仪式替代了真正的意义。这就是一种欺骗。尽管以色列百姓得到了警告，不要受蒙骗去拜假神，但是呢，百姓仍然不听。即使神对他们宣告过宣判，但是他们不听。结果呢，宣判果然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因为神的话是从不落空的。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我认为在屋子里头摆一些座右铭， 或者是将圣经的经节贴在墙上，这是个好主意。女士们呢，也应该在她们梳妆台的镜子上贴上这一段经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让我们的屋子里头四处都可以看到神的话语。神说将它挂在门框上，写在额头上。这一类的涂鸦呢，是有益于我们的。我们的教会一位弟兄啊，设计了一种心率调节器，可以说是一种最复杂精密的仪器。那是一块大概只有小铜板大的一个电脑板，可以把它安放在皮肤的表层下面，可以连续操作20年之久。前几个晚上呢，他就把这个很小的一个心率调节器的设计图带到了我的办公室。大幅的详细电路图呢有好几张，他们得先将设计图拍照，然后一层层的照着设计图，在一块很小的吸金板上烧出这个电路，而成品呢只是一个铜板大小的小电脑。这个仪器会随时观测你的心跳，只要心跳低于某个数目，医生通常呢会按照你的情况调整这个数目的，电脑就会自动的发送信号，放出电流帮助你的心跳加快，直到达到医生替你设定的这个目标为止。这个仪器装在你的身上之后呢，医生可以用磁场从体外来控制电脑的操作。这是一个非常精细复杂的小仪器。这位弟兄呢，让我看了一层设计图以及里头的电路系统。有趣的是，在那些电路系统底下还刻有罗马书第10章的第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此外还有代表圣灵的鸽子、鱼的形状，约翰福音第3章的16节，以及其他像是耶稣是爱、神也爱你这一类的经节，都刻印在这个小电脑的晶体板上，小到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到。这位弟兄说，不管是谁，只要装上这个心率调节器，就会有神的话语隐藏在他的心中。哇，那我在办公室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简直是惊呆了。我觉得那真是个绝妙的主意，装了那个仪器的人整个都变好了，哎，他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摩西告诉百姓说，要将神的话存在你们心中，放在心灵里面，让自己和孩子随时可以看到神的话，提醒自己与神同行。神将这块地赐给了你们，若全心爱他、侍奉他，你们就得以在这地上存留。但是如果忘记神，就会被赶出这个地方。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实际上以色列人并没有夺取所有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地，神已经宣称要赐给他们的那些地呢，结果他们并没有完全占领。很不幸，这个悲剧呢，反映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神本来要赐给我们丰盛的属灵财富，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为我们做许多大功。然而呢，我们却没有真正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祝福。神的祝福其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只要我们凭信心往前走，就可以得着它。可悲的是， 神早已将那美好的境界为他们扩张开好了，只要他们进去占领就得着他了。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去占领神所赐的那地。同样可悲的是，我们也常常没有得着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的祝福。我们多次都没有得着神的祝福，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有限的智慧，可能是来自我们对神的偏见，不让我们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生命的理由真是太多了。而神说，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这是神做事的一贯方式，他将祝福和咒诅都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选择。你可以选择那条为你的生命带来祝福的道路，也可以选择带来咒诅的道路。并不是神想咒诅你啊，而是咒诅本身早已经附加在那种生活形态里头了。神早已警告你，那种生活方式中存在着咒诅。假设有一个人，你一直警告他要小心脚下的路啊，因为前头呢有一堆流沙，他呢却一路往前走，路上看到的人也不停地说，喂，你前面有一堆流沙，要小心啊，不要到那儿去。但是呢，他仍然继续往前走。在他快到那里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人警告他说，你千万别往前走了，那里是一堆流沙，你会掉下去的。然而那个人不理会所有人的警告，还是往前走，结果呢，真的就掉到流沙坑里去了。他在往下沉的时候，却咒骂一路上遇到过的人，怪他们为什么不阻挡他呢？你认为这合理吗？这当然不合理了。那些人早就警告过他了，那条路的前头有流沙坑啊。同样的，神也警告你所选择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如果是不遵循神的警告，故意的违抗他，神早已经说过了，那条路可是通往毁灭的路。神一路上都会不断的警告你，所以你如果要走向灭亡，就不是神让你去的，他已经想尽办法不要你往那儿去了，是你自己故意违抗神要往那儿去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自己横在了地狱门口，你等于是要跨过他的身体才能够进入地狱之门。你必将神的儿子踩在了脚底，将他立约的宝血看作平常，这样才能进到地狱里头。神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他甚至亲自躺在你要经过的路上，你得踏过他才能进入地狱。所以如果你真到了那儿，一点都不应该责怪神或者是耶稣，你只能怪自己是应着景象故意违抗神。神只差没有强迫你自由意志了，让你停下来，不走向通向地狱的大门。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就必受祸。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进入迦南地，来到那地的中央地带，就是亚伯拉罕首先到达的地方。后来呢，雅各也曾经住过一段时期，并且呢，在那里凿了一座井， 那就是世剑一带。它的南边呢是基利新山，北边是以巴路山。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之后呢，差派了一些人上到基利新山，从山顶往下对那些留在两座山之间谷地的人们呢喊话，阐明神给这块应许之地的祝福。他们如果要得到神的祝福，就必须要持守那些个条件。山顶上的人喊着，祝你们在田野中得福，百姓就对应说阿们。祝你们在城市中得福，阿们。他们都只是说那些祝福的话，但是那些在以巴路山上的人呢，就要向百姓陈明，他们若是违抗神，会遭遇什么样的咒诅。所以呢，一边是基利新山上的人对他们陈明得福的话，百姓就回应说阿们阿们，另一边的山上咒诅的话呢也被宣告出来，百姓同样要回应说是的，我们听到了，阿们。哇，那种情况想必是十分令人震惊。我小的时候啊，到过优胜美地山上，那里呢当时还流行名叫降火大会的活动。有人呢从冰河点的高峰往下喊，可里营地准备好了吗？啊，你远在四米山谷这边呢都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所以呢这边的人就回答说，冰河点我们准备好了，开始降火吧。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那幅美丽的降火情景，那是非常壮观。可惜啊，那里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活动了。那些人呢在高高的冰河点山上喊话，山谷底下都可以听得见。以色列当时的情形呢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令人震惊的景象，几百万人挤在山谷中间，在基利新山这边呢有人从山顶对他们大声的陈明神的祝福，如果百姓愿意与神同行，遵行神的诫命，神呢就会为他们做什么什么事。然后呢另一边的山上，神的警告也同样的大声的陈明给百姓听，这样做呢是为了让百姓牢牢的将这些话记在脑海里，以免忘掉。可不幸的是，他们终究还是忘记了神的警戒。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里头呢，摩西向百姓陈明他们必须遵行哪些要件，就能够在应许之地过上蒙福的日子。第一点呢，他们得将那地区的人们敬拜偶像的地方全部毁尽无疑，无论是树丛呢还是山丘，或者任何拜偶像的祭坛及偶像，都必须要全部清除并且拆毁。所有那些和敬拜假神雕像有关的东西都要完全去除干净，免得以色列百姓对他们产生好奇心，甚至留下什么记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神告诉百姓，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我会指定一个固定的地方让你们在那里敬拜我，你们不可随便的找个地方诸如山丘啊树丛啊来敬拜我。希腊人呢通常喜欢在山丘上敬拜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庙呢都建筑在山顶上啊，护卫城的城头或者城内地形隆起的地方。在古老的宗教体系当中呢， 人们不是将祭坛建筑在山顶上呢，就是种植整片的树木，作为他们敬拜神的场所。他们对神的敬拜，往往是围绕生殖能力的崇拜。对他们而言呢，生命本身及生命的繁殖都充满了神秘色彩，令人好奇难解。当然呢，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奥秘。从许多方面来看呢，他们是比我们更贴近于生命的真谛。他们对生命本身持着赞叹欣赏的态度，对生命产生的过程充满了好奇心。因为他们崇拜生殖的根源以及生殖力本身，他们对神的敬拜呢，也就围绕在性关系上了。生殖的繁衍就成了他们崇拜的重点，这只是他们腐败的崇拜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在崇拜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跟着将他们的神给腐化掉了。他们做出来的神就像他们自己一样。从某个角度来看呢，摩门教所讲的呢，其实就是这样。根据传说啊，他们的神变成人的样子，带着他天上众多妻子中的一个，来到地面，生出后代，就成了人类的第一个先祖。他们还认为摩门教徒呢，也可以成为神，和女人交配，生出许许多多的后代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少雷同的地方。神告诉百姓，我会选定一个特别的地方，让你们在那里敬拜我，可你们呢，不可随处拜我。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衣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原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现在你们以色列人敬拜神，都是照着个人自以为正确的方式在做，你们还没有真正进到那安息之地，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衣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分无业的立位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神要你们在他面前欢喜快乐。有些教会呢，不鼓励人们在主面前尽情的敬拜欢喜快乐，他们的敬拜呢非常严肃，心中似乎没有什么喜乐可言。我呢挺同情他们的。我们应该以万分欢喜雀跃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感谢赞美他，因为他是那样的美好。神要人们在他里面欢喜快乐，要你能够因他而喜乐。但是神说他要设立一个特别的场所，让百姓在那里敬拜他。一开始呢，他们将敬拜神的地方设在伯大尼，后来呢，又迁徙到耶路撒冷。神选择了那个圣地作为百姓敬拜的地方，后来呢，他们就在那里兴建圣殿。那是神选定的地方，百姓都要来到那里敬拜赞美他。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换句话说呢，除了神所设定的特别场所，他们不可以随便在其他地方给神献祭。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你想吃肉的时候呢，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随时宰杀动物取他们的肉吃。你如果饿了想吃肉， 直接去做就行了。但是在当时的旷野时期，以色列人一般都要将自己要吃的当平安祭献给神，就是说他们通常呢会将要杀的羊、牛或者其他动物当作平安祭献给神，献完了平安祭之后就可以将肉带来回家吃了。以色列人将动物献上的时候呢，通常是将其肥油烧掉，将肉呢烤熟作为馨香祭献给神，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将肉留下来吃，所以他们等于是和神同享宴席，与神亲密的交通。你所献上的有一部分当作馨香祭献给了神，神吃了这一部分，而你享受的呢是烤肉这部分，你们一起坐席一起享受，你和神之间呢就有了美好的交通。通常呢，你如果打算晚餐的时候吃点羊肉，就先带一只羊羔到祭司那里，让他呢替你献给神，然后就可以将羊肉烤来吃，就等于是与神共享。所以无论你在哪里吃肉的时候，都会意识到是在与神同席。在吃饭的时候呢，有与神同席、与神团契、与神亲密交通的观念，这是一件很美的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就会分散到各处，他们想吃肉的时候呢，不可能带着一头牛大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去找祭司献祭，所以呢，神叫他们只管在自己住的地方吃他们想吃的，但是不要把那肉当祭物献给神，也就是说呢，不可随便的献燔祭，只有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才献燔祭给神。如果要向神献祭，就要来到耶路撒冷，将动物给祭司替你做燔祭献上，然后再吃肉，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这个指示呢，以色列人永远都得遵守，因为生命就存在于血中，所以要吃肉先要将肉里的血全部放光。摩西还告诉百姓，哪些动物算是洁净的，凡洁净的动物他们可以随时在家里杀了吃，但献给神的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吃。如果你将这些动物献给神，不管是甘心祭是平安祭，你一定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献上，之后呢再吃。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但是要避免吃肉里的血，因为血代表着生命，绝对不可吃肉里的生命。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罗网。然而对假神的崇拜最后呢还是成了百姓的罗网。你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神说，我不要你们对他们的神存有任何的好奇之心，只管将他们的神像和祭坛全部清除干净，不要问那些人怎么样拜他们的假神。有些人呢，总是对别的宗教系统啊，或者仪式啊，存有着不同寻常的好奇心。他们会问，他们到底是如何侍奉敬拜他们的神的？你若是因为想要了解而陷入了对灵异的追求，这就成了非常危险的事。这种好奇心不是好事，是非常危险的。 甚至可能让你陷入罗网。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他们做了令人憎嫌恨恶的事，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恨恶的事情，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在当时呢，活人献祭用婴儿作为祭物，那是很平常的事。他们会将小孩放在火里焚烧献给他们的神，将铁做成的神像加热到炽热火红的状态，然后呢，就将一个小孩搁放在这个神像的臂弯里面，让孩子呢活活烧死。这就是他们敬拜他们神的方式。耶和华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你们甚至不需要问他们是怎样敬拜他们的神呢？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神呢，再三地警告我们，凡他所吩咐的，我们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好，第十三章。在第十三章里面，摩西警告百姓，要预防假先知。如果有人来到你们当中，行了各种神迹奇事，如果他做了一些异梦，或者说了一些预言，这个预言呢也应验了，但是他如果带领你们去敬拜别的假神，即使他行了许多神迹，你们仍然要将他处死。人性里头呢，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倾向，似乎很容易被那些超自然的东西所吸引住。然而有时候呢，这是很危险的事。有人或许能够行使一些超自然的奇迹，这无法用科学进行解释，也不见得那个奇迹是来自于神。撒旦就经常耍那些欺骗的手段，他有办法创造各种惊人的奇观，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不要盲从神奇的事，以神迹奇事来评判神的真理。那些四处找寻神迹的人，等于行在危险的属灵领域之中。敌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将在众人面前行许多神迹奇事，会欺骗许多人。有很多人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四处寻求神迹，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我们该做的是让自己完全进入耶稣基督里面，这样你才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样呢，你就会看到许多神迹，主会在你的生命中，或是透过你的生命做各种奇妙的工。我们不应该一味的费尽功夫去关注，去寻求，以亲眼目睹神迹，因为撒旦也具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他会利用他们作为欺骗人的工具。所以呢，如果有先知能够行神迹奇事，他所预言呢也能应验，却引诱你们去拜别的神，你们就要将那先知处死，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你的亲人当中，不论是你的弟兄、儿子、女儿，或者甚至是你的妻子，如果有人试着要引诱你去拜别神，耶和华说，你就要立即将那人处死，而且你要做领头人，将那人置于死地。即使你是深深地爱着你的家人，也不该将这样的罪隐藏起来。神定下这些严厉的规则，是为了要培养百姓属灵上的纯洁和专注。当时呢，那些外邦人 都以淫荡的方式敬拜他们的假神。耶和华不愿意以色列百姓受他们的感染，跟着他们放荡败坏，丧失安居迦南地的特权。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你们若是听到有哪一个城市人民一致决定要去侍奉别的神，你们就得武装起来攻打那个城市，直到那城内的居民完全被杀尽。神这是要维护百姓属灵上的专注和纯洁。第十四章，摩西告诉百姓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凡可赠的物都不可吃。你们是一群特殊的子民，被分别出来专心归于神，和别人呢完全不同。接下来摩西谈到饮食的规定，我们在利未记呢已经详细的讨论过了，什么样的食物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这里呢，摩西基本上重复了利未记所提到的，论到哪种动物，包括鱼类啊、鸟类啊，是洁净的可以吃的，哪些呢是不能吃的。任何洁净的动物如果原本已死，百姓就不能吃，他们可以送给陌生人或者卖给他们，但是以色列百姓自己不能吃。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如果你们想献祭，但是住的地方太远了，无法将祭物呢带到耶路撒冷献给神，就可以呢先将动物卖掉，将钱用袋子包好，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再用这个钱呢买肉献给神，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共享大餐了。你不用将牛从很远的地方，例如蛋呢一路赶到耶路撒冷去，你可以先把牛卖掉啊，到了耶路撒冷后再用那笔钱再去买另一头牛献给神，然后呢你就可以尽情的享受大餐了，和神一起交通，一起用餐，享受与神的团契。第十五章，让我们来看第十五章。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每逢第七年你就要将所有的债权豁免掉。如果有人向你借贷，到了第七年呢你就不能再讨回来了。如果对方是个外邦人，你还可以跟他追讨。如果是以色列人呢，你就要将全部的债务免掉，永远不再索取了。如果在第六年的时候有人对你说，哎呀我需要跟你借点钱呢，你就不可以在心里面想，哇现在已经第六年了，我如果借钱给他，再过八个月左右就被把这个债务免掉了，那我还是不要借给他吧。神说你不可以这样想，如果那个人真的很穷需要帮助，你就要借给他。神十分的关照贫穷人，要我们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这个豁免的规定就是为保护穷人而设立的，所以呢如果是有穷人来找你需要你的帮助，你就不可以心里想，哇第七年已经快到了，我不要借给他吧。神说那样想是错误的，你应该借给他，到了豁免就免掉他的债。在箴言书第十九章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一点呢我们最好牢牢的记住，与其老记着要向穷人讨债呢，不如对自己说， 哎，就算是借给神好了，他呀一定会偿还的。我个人呢倒是蛮喜欢借钱给神的，我觉得他付的利息啊其实相当不错。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会照管穷人所欠的债，而且呢从不忘记，他总在关心境内的贫穷人，你到处都会碰到他们。第十一节说道，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在你生活的周围总会遇到一些贫穷人。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里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他正是引用自申命记的这一段经节，贫穷人是不会断绝的，因此呢，我们应该对他们经常抱着怜悯的心。如果你当时买了一个犹太人当奴隶，不论是男是女，他们服侍你六年之后，第七年就要让他们自由离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如果有一个奴隶到了第七年该让他自由的时候来对你说，哎呀，我喜欢待在这儿，因为你真是一个好主人，我在你这里工作呢又有安全感，所以呢我就不想离开，情愿留下来继续做你的奴隶，那么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这表示他是自愿做你的奴仆。他们耳朵上啊常常挂着一个金耳环，因此呢金耳环就成了那些自愿做奴仆人的标志，他自愿终身成为主人的奴仆，那个金耳环就是一个记号，他告诉别人说，我是自愿终身为奴的，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一辈子都不能重获自由了，然而你有权做那个选择。你如果深爱自己的主人，情愿去服侍他，并且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愿意服侍你，为你工作，主人呢就可以为你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拿锥子将你的耳朵在门框上刺透，你这就成了主人的终身奴仆。我们做耶稣基督的终身仆人啊，与此类似。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经过我们做出的选择。主啊，我喜欢服侍你，我情愿服侍你，超过于做其他任何事，我愿意终身侍奉你。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多么荣耀的身份呢、我们呢都在自愿的终身服侍他。主并没有强迫我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情愿终身的侍奉他。在本章的第十六节讲到愿意终身为主人做奴仆的事，我们呢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平行，就是我们同样也可以自由选择终身成为神的仆人。好，第十六章，十六章里面呢谈到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神要求他们守的各种节期，前面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详细的考察过这些节期了。每年的第一个月就是四月的时候啊，当守逾越节，要吃无酵饼及其他特定食物，他们不可随便在什么地方守节，一定要在神选定的要他们敬拜的地方，也就是说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过节，不可以自己随意选个地方过节。在逾越节七个星期之后的隔天，也就是第五十天之后，他们得守五旬节，将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呢，在第十个月的时候，还得守祝棚节。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我们再一次看到，神要百姓在他面前欢喜快乐。第十五节的最后也提到，你就非常的欢乐。神不要我们苦着一张长脸去服侍他，他要你用欢乐的心来侍奉他，以喜乐的心献上奉献。保罗说，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奉献绝对不要出于勉强，不要出于迫不得已。每次你给神的奉献都必须是出自你的意愿，而且要甘心乐意。不论你奉献给神的是你的时间，还是你的服饰，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应当呢有一颗欢喜快乐的心。与其做不情愿的奉献呢，倒不如不做为妙。神不喜欢你给的不情不愿的，那会让他生气。这一点呢，我非常清楚。曾经就有人给我一些东西，我以为呢这是出自他们甘心乐意，我就收了下来。结果呢，却发现那些人给的非常不情愿。所以呢，我就赶紧把东西还回去，并且告诉他们说：“谢谢了，这些东西呢，还是你自己留着吧，我不需要他们，我不需要别人不情愿的奉献。”我曾经呢，和我哥哥在俄亥俄州的托利多城里主领一个会议。当地的教会牧师呢，请我们到他的家里用餐。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喜欢喝牛奶的，所以他每次把我的杯子倒满了牛奶，我就会把它喝光，因为我最喜欢喝的东西呢，就是牛奶。当我喝完第二杯的时候，他说：“哎呀，看来我们的婴孩没有牛奶喝了。”哎呦，听了心里很难过，我不想跟你们的婴儿抢牛奶喝呀。喝了那两杯牛奶让我难过极了，因此呢，我就赶紧买了几大瓶牛奶送到了他家，说这些个牛奶呢留给小婴儿喝吧。我实在是无法忍受有些人给了你东西却又摆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如果你真不想让我喝你家的牛奶，就不要老往我的杯子里倒嘛，因为你倒了牛奶进去我就会把它喝掉。如果你再给我一杯呢，我还会把它喝掉啊。你如果是不能自由的大方的请别人喝，你就不要请。他们的抱怨呢，是抱怨我喝了太多的牛奶，这让我的肠胃都不好受。神呢，也是同样的态度，他不能忍受你奉献了之后呢，又心生抱怨。这就是为什么他常常强调心甘情愿的原因。他要你自己心里做出决定之后呢，是心甘情愿的欢欢喜喜的奉献。因此呢，大家要在敬拜神做奉献的时候要喜乐，喜乐再喜乐。神要你成为一个欢喜快乐的人呢，我们就不要让神失望。所有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都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来朝见他。后来呢，神指定了耶路撒冷作为敬拜他的地方。所有犹太成年男子都要一年三次来到耶路撒冷城过节，就是逾越节、五旬节以及祝棚节。他们按照规定要在这三个节期聚集在神耶和华的面前。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在每一个城市设立审判官，而城门口呢，就是行使审判的地方。 百姓将他们的事带到城门口，让审判官给他们进行审判。神吩咐那些做判官的，不可以收受贿赂，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十六章，神结束对百姓的劝诫之前呢，宣告说，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神恨恶柱像，我相信即使到了今天，神仍然没有改变。在那个时候呢，神恨恶柱像，在今天他依然是恨恶柱像。神宣告说，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任何柱像都象征属灵生命的败坏，因为柱像有提醒的功能，当你需要以外在的东西去提醒自己有神存在的时候，这就表示你思想中已经失去了神随时都与你同在的这个意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当我意识中已经失去了那种神同在的感觉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可能会雕刻出一些神像，在我看到那些神像的时候就能够提醒我神的存在。所以说呢，神像往往就表示着我们属灵状况的败落，表示我们已经不能随时随地意识到他的同在了。神恨恶柱像，今天呢，在许多的大教堂里头却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神像，我觉得这是一件悲哀的事，因为神已经告诉过我们他恨恶柱像。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一点。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与你们同在，祝福并且保守你们。愿神带给你们清新的警觉，能够时刻感受到他的同在。也愿你们再一次重新经历神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让你们在这个星期内行走在公义的道路之上，讨神的欢心。愿神帮助你，赐给你属天的能力，让你能够克服战胜过去的失败，帮助你不被邪恶所胜，反而能够靠着圣灵的力量以善胜恶。愿你们经历更深的爱，全心的爱神，并且彼此相爱。此外，愿神特别赐给你们一颗充满赞美以及喜乐的心，让你们时常在主里欢喜快乐，让你们的生活讨神的喜悦。愿神祝福你们，保守你们。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